跑了七八里，宝玉才勒住马，把马停下来，就回头问明烟，这里有没有卖香的啊？有没有卖香的？所以你看到一步一步都是悬疑，可是都不讲在干嘛。明烟说香倒有，不知道要哪一样哪一种香。宝玉想了一想，就说别的香不好，需要檀、云、酱三样香啊。刚才讲到檀香、云香、酱香都是比较讲究的这种木料，云木、酱木跟檀木做的香料，那这三样香比较好。那明烟就笑着说这个三样可难得啊，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这三样香，这三样香是不容易买到的。那宝玉就为难起来了。那明烟看他为难，就说要香做什么呢啊？不，这个时候明烟还不知道要干嘛，就说 你要香到底要干嘛。那我看到二爷平常小荷包里有碎香，那何不用，那你要不要就用这个荷包里的这种小碎香。一句话提醒了宝玉，宝玉就回首从衣襟下啊，注意衣襟底下有皮带，皮带上挂着一个一个小荷包，里面放东西的，所以他等于是把衣襟撩起来，然后在荷包里面找到了那个小的素香，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，竟有两星沉素香。用星这个字来形容，就是一点点，不多，大概有点碎了的香啊。它有时候是饼做成饼状的，有时候是这种碎的素香，所以也不是高贵的香料，也不是非常讲究的香料，就是平常粗用的这种陈素香。他心里面就很高兴，说只是不供些啊，就说我现在希望祭奠这个人，我希望用很贵重的物质，可是没有这三种香，那有一点不恭敬。可是想一想，亲身带的，这是亲身带的，所以比买来的又好些，又是一个暗示。因为他要祭奠这个女孩子，他觉得是很贴身的，是非常体贴的，是温暖的身体的感觉，所以是身上贴身用的香，不是买来的香啊。这样注意一下他的那个感觉，说这个香虽然不是高贵的香，可是他敬意够的，倒比买的好些。好，接着他就问炭炉，有没有发现完全是那个公子哥的问话，就说啊，有没有炉子，有没有香炉这样。那明烟真的傻掉，明烟根本从出门就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一下问香，一下又问香炉，好像所有东西一下一变一变就变出来了。所以这些地方其实在讲宝玉的悲哀，可是同时又在呈现宝玉那种公子根本完全对现实不了解，他觉得到处有香炉，就因为他平常生活里他要什么人家就赶快拿来，所以他说哎，香炉呢，炭炉这样。明烟说这可罢了，荒郊野外哪里有这个啊？就是那个明烟是觉得头痛的要命，说你怎么会要起炉子来了，是这个荒郊野外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啊？那你既然要用这个，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，我就把它带了来，岂不便宜吗？那宝玉就说糊涂东西，如果可以带了来也不要这样没命的跑了。所以这一句话就点出来宝玉像逃家一样，因为他不要任何人发现，所以拼命跑，跑出来以后才觉得需要这么多东西，可是都没有带。好，下面明烟就只好想办法了啊。这个书童就说想了半天，说哎，我有一个主意了，不知二爷心下如何啊？你觉得如何？我想二爷不只要用这个吧，就是你又要香又要香炉，那可能还要用别的东西。他有一点猜到了，有点猜到他可能要祭奠什么人。那祭奠的话不止香香炉，可能还要纸钱啊，所有这些东西都要。所以他就想说你可能还要别的东西用，那我们干脆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啊，就是一个尼姑庵，一个庙。那宝玉听了就忙问啊，水仙庵就在这里，那更好了啊。他就觉得这样方便了，就可以做一些事情，而且他同时也觉得好像刚好有一种巧合，就是水仙这两个字，因为这个他要祭奠的人是淹死的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水的问题把它点出来。那我们就去吧，说着就加鞭前行，然后一面回头跟明烟说，这个水仙庵的姑子，水仙庵里面的尼姑常往咱们家去啊，常常到我们家，大概就去化缘啊，去求一些供养。那咱们这一去到那里借香炉时，他自然是肯的啊，他一定会肯，因为是彼此熟悉的这种庙。那明烟说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，就是平常不认识的庙里跟他借，他也不敢驳回。 啊，就说他觉得宝玉这个想法有点奇怪，因为宝玉觉得人家会不会不借我。那水仙庵是常常到他们贾家去要一点化缘的银子的，所以他觉得他们一定会借。那明烟就觉得说，就不是就是不认识也不会不借了，就是觉得宝玉这个想法有一点奇怪。只是我常见二爷最讨厌这个水仙庵的，如今又这样喜欢了，他有点不太了解，就是宝玉平常很不喜欢水仙庵这个庙，那为什么今天又这么喜欢？宝玉就说，我素日因为讨厌俗人，不知缘故，魂供神，魂盖庙，就是到处乱拜神乱盖庙，好像拜了神盖了庙什么都好了。他对这种世俗的这种感觉他不喜欢。他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跟那些有钱的迂妇，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，也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人，然后听了一些野史小说就信以为真。比如这个水仙庵里面，他现在就告诉明烟，因为明烟没有读书，所以明烟不知道。他说这个水仙庵里面供的是洛神，所以才叫水仙庵。可是古来并没有洛神，他说根本没有这个洛神，因为洛神是曹子建想念他的嫂嫂幻想出来在水上的一个女神，他并不是真的有这个神。然后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以后，就真的弄了一个水仙庵拜起来了。那宝玉就觉得这种做法是蛮奇怪的一个做法，所以就不太赞同。那谁知道这些愚人就塑了像供着，可是今天却合我的心事。好，注意合我的心事，因为他的心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可是他觉得，哎，怎么会这么巧，刚好是水仙，因为他觉得一个死在水中的女子大概就是水仙了。好，所以他在这里合了我的心事，他要讲的是这个东西。所以他平常不喜欢这个庙，可现在他觉得好像有一个因果，刚刚好是水仙庵在等他，所以就借他一用吧。说着就来到了门前。好，你下面看这一段很好玩，那个老姑子老尼姑看到宝玉来了，事出意外，就这种有钱家的大施主的公子忽然跑了，就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。这个句子用得好极了，下次你就可以用，就是有人看到一个人很喜欢，说哇，天上掉下一个活龙，活龙来了，这样子，不但是龙还是活龙这样。那赶快上来问好，然后就要老道来拉马。那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像，只管赏鉴。注意，不拜洛神之像，只管赏鉴，因为他跟洛神好像是知己。我们讲拜神是因为神有一个权威比较高，可是他赏鉴是他觉得好美，所以这里面有一点感觉他不是来拜庙，不是来拜神，他其实在欣赏他的好朋友，他的知己的感觉啊，所以不拜洛神，只赏鉴。注意他的那个描写，只管赏鉴。就这个塑像虽然是泥巴塑的，却真有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之态，何出绿波，日映朝霞之姿。这四个句子都是《洛神赋》里的句子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《洛神赋》里面四个字四个字讲到那个女人的美，美到像翩若惊鸿啊，就是那个整个身体好像那个大鸿鸿雁忽然被惊动起来一样，那个身体的姿态好像那个游龙在婉转啊，那种感觉。何出绿波，好像荷叶在风里面那个绿色的波浪在转，好像黎明的时候那个朝霞的光线的美。所以这个文章一直被认为是形容女性美的最精彩的一个东西，因为它把女性的姿态、色彩、光线、明亮、动作、线条全部表现出来啊，几乎是集大成的一个对女性身体美的一个描写。所以作者也就在这里把《洛神赋》的四个句子直接就用出来。好，宝玉不觉滴下泪来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那个私事在这里都在透露。我们到庙里去看一个庙的塑像，大概也不至于滴下泪来。所以当然是因为宝玉看到的不是洛神，也不是这个像，而是他心里面的私事的那个人，那个对象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忽然滴下泪来，觉得好像就是他所要祭奠的那个人，就滴下泪来。老姑子献了茶，那这尼姑就端了茶来给宝玉喝，宝玉就跟他借香炉烧香，然后那个尼姑去了半日，就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，不止香炉，连那些烧给死人祭奠的纸钱啊、纸马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带了来。宝玉说一概不用， 单用个香炉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重点，就是宝玉觉得真正的祭奠不需要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宝玉也不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会享用这些东西。我们如果烧，我们一定是相信说他真的会用。宝玉觉得都不要用，我只要一个香炉，因为他会觉得祭奠就是心里的一个诚意而已。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也看到曹雪芹作为一个作者，其实在那个年代是很颠覆的。其实我们今天都还相信纸马相供烧给过去的人，那我们注意这个行为当然是因为你相信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会用到啊，会用到。可是曹雪芹是很前卫的，他就觉得他不觉得有另外一个世界，他觉得所谓的纪念只是你自己心里的纪念，所以这些形式的东西他也不在意。所以包括老尼姑特别准备给他了，他都说一概不用，我只要香炉，我只要一个香炉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都不太容易理解，就《红楼梦》的确是超时代的一个前卫作品，就是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什么天堂地狱这些东西，他反而相信人的一念之诚，所以他才会讲说一概不用，我只用个香炉。